好，弟兄姊妹平安。
Amen。
我们休息一下，希望能够体力恢复啊。下午我们来接着来去，或者说进入正题，我们来看约拿书。我们在圣经打开到约拿书的第一章一到二节，一到二节，我们先来一起读这两节。约拿书第一章一到二节。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好，就读两节经文。好，我们祷告来开始。主，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你使我们的精神在你的里边能重新振奋，也使我们能够来借着约拿书晓得你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心意。主要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若不借着耶稣基督，若不借着你的从上赐下的恩典和启示和福音，我们断不能认识你，更不能到达你那里。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这些在教会中都有服事的弟兄姊妹，可以更加的去爱慕你的话语，可以更加的去研究你的话语，可以更加的在你的话语中去得着一切的力量和智慧。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早晨呢是一个大背景，那么下午这就开始要一个小背景都开始了，是吧？我们稍微观察一下就可以知道，说这两节经文当中有四个主要的信息啊。这两节经文首先叫做亚米泰的儿子约拿，那这个形容什么意思，是吧？他是谁呀？谁是约拿呀？这是关于人嘛，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去一个地方叫尼尼微大城，是不是？这又是哪儿呢？哪个尼尼微呢？是不是同名的呀？或者说就是那个尼尼微，什么时候的尼尼微啊，是吧？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不对？再有呢，他们的恶达到神面前，他们谁？就是尼尼微的居民，对吧？他们的什么恶呀？有什么恶达到神面前了，让神觉得如此的愤怒生气，要审判，要差遣人过去宣告一些信息？所以他们的什么恶呢？最后就是你要去向他们城中居民呼喊，呼喊什么，是吧？神要你约拿带去的信息是什么，对吧？所以一个就是何人嘛，约拿是谁，然后何地何时，就是哪个尼尼微，什么时候的尼尼微，然后就是发生什么事啊，那些人的恶到达神面前什么恶，然后就是约拿你要去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啊。我们今天的第一下午的第一堂讲道，我们就会重点来先说前三个问题，第四个留到以后再说啊。首先来讲，第一就是约拿是谁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小背景了。其实圣经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的，约拿是谁啊？这个我们打开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十四章，我们打开圣经哈，列王记下的十四章，23到25节，列王记下的十四章23到25节，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基仆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好，这儿提到了一个人叫加特基仆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啊。然后约拿书的第一章是怎么说呢？是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对吧？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这是同一个人啊，因为是双重的锁定了他爸爸的名字，他的名字，对吧？而且额外提供了一个信息，是他是叫加特西弗人。他是在北国还是南国呢？你要看看地理，当然脑子里边谁也不能马上说出加特西弗在哪儿，是吧？看一下地理和整个的其他的上下文，你知道他是以色列的先知，是北国的。这儿分明是在要说转移到说北国耶罗伯安的事儿嘛，对吧？那么这个十四章二十五节提到的这位先知，很显然就是约拿书里这个约拿。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他活动的年代呢？他既然说是在这个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也就是以色列王哈，准确的说他应该叫做耶罗伯安二世，他不是那个耶罗伯安，大家知道哈，比较著名的那是开国的那个耶罗伯安，对吧？这个是耶罗伯安二世。他既然是在这个年间说话的，那我们根据耶罗伯安的年代就可以推定了他的年代。而这个耶罗伯安二世作王是可以根据考古来考证出来的，他是在公元前的783年到753年之间，所以这个时间约拿说过话，对吧？所以约拿应该也是在这个生活时间的左右，公元前的783年到753年之间，这样吧，也就是距今天是有2700多年这样子啊，非常早啊。公元前700多年，这个是咱们中国的春秋时代啊，周的东周的末年，春秋的时代，这样子啊，非常非常早。然后呢，加特西弗人这个地方在约书亚记的19章13节提到过的，它是在西布伦的边境上，在加利利海以西约12英里，在拿撒勒东北3英里。您说这个让我们想到过什么呢？这不就是主耶稣的老乡吗？是吧？从广义上来说，是吧？他离这个拿撒勒只有3里地，离加利利海12里地。主耶稣生活在拿撒勒，但是其实成年之后主要活动范围在加百农，是吧？在那个加利利那个附近。从这个意义上他是主耶稣的老乡，所以大家应该想到耶稣基督自己就直接把他要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他就说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你要看神迹就只有约拿的神迹，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讲的，对吧？这个世代只有约拿的神迹给你们看，约拿如何在这个鱼的肚子里三日三夜，人子也这样在地里三日三夜。不过当时的人不明白说什么，是吧？后来才知道是指着自己的死里复活说的。所以啊，非常合理，用这个比喻非常合理，因为肯定主耶稣从小生长的时候就听到过很多次他这位老乡先知的故事吧，是吧？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离他很近很近。再说的话，约拿其实就来自于加利利，这个说法来说就可以讲是对法利赛人的无知就形成了一个揭露。因为他们在这个尼哥底姆再去跟他们辩论的时候，法利赛人曾经讽刺他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去查考你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这样讲的，是吧？这是在约翰福音的7章52节，法利赛人一口咬定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可见他们是多么的不学无术。加利利当然就出过先知，刚才说到约拿就是嘛，是吧？ 那个地方就是约拿的故乡。其实除了说约拿，还有一个先知也是在加利利的，大家有没有谁知道的，是吧？整本圣经里有他，除了耶稣吧，旧约里的先知啊，叫纳洪，纳洪书那个纳洪哈。我在2015年，和郭牧师我们去过一趟以色列，然后还专门去加百农那个地方也看。加百农刚才说了哈，主耶稣总活动那个地方，加百农，加百农这个词的意思就叫做纳洪之村或者纳洪之家，那个就是纳洪的老家啊，纳洪书。而且无独有偶哈，这两个人都和尼尼微大大相关。纳洪书的主题是不是也在说对尼尼微的审判呀？对吧？这个我们应该说对于各卷书要有一个了解，就在这儿了，是吧？纳洪书的主题，这两位加利利的先知都是对于尼尼微或者亚述有他们特别的神给的信息，这个意思哈。纳洪可完全就是宣判了，约拿这里还带去了恩典，这个意思哈。好，这个就是关于约拿是谁，我们现在应该有个基本的脉络了。他是耶稣的老乡，他生活在公元前783到753之间，他是这个他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年间啊，他是一个北国以色列加利利附近这个地方的人啊，加特西夫人。好，第二一个我们就要来知道的是尼尼微，哪个尼尼微呢？是不是有别的地方叫这个尼尼微呢？我们有了约拿的信息，就可以得知约拿书里边提到的尼尼微是哪一个尼尼微啊。咱们大家应该知道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对吧？亚述帝国的首都。不过这几年，就是从15年开始哈，14年15年开始，尼尼微这个名字重新又被全世界的人民熟悉起来了。主要是因为大家听过一个叫做 IS 吗？伊斯兰国，是吧？新闻上也总报这个国，是不是？伊斯兰的极端教派特别的残暴和残忍，他们占据为自己的大本营，那个地方叫做伊拉克的城市叫摩苏尔。这个摩苏尔 IS 的大本营就是古时候的尼尼微，就是那个城啊。当然准确的说是在古尼尼微城的对面，非常近，今天那个城叫摩苏尔。这个城今天在里边都有约拿墓，不过这个约拿墓是一个古迹，原来都是有的哈，后来被 IS 也给炸毁了，好多的这种遗迹都被毁灭了哈。所以说就是这个地方，它今天属于伊拉克这个城市啊，叫摩苏尔。而且这个地方提到的还不是尼尼微，你仔细看，他说的是尼尼微大城，对吧？咱们约拿书1章2节是不是提到的叫做你要去的叫尼尼微大城啊，是吧？你会发现这个称呼还是有点特别的，是不是？有点特别，为什么叫尼尼微大城？其实这个有点特殊的称呼，在近代的考古当中也得到了印证啊，得到了印证。在这个1845年，100多年前，将近200年前了哈，1845年在11月，有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他叫亨利·奥斯滕·莱亚德哈，莱亚德。这个莱亚德他就是来到了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亚述的遗址，在这儿考证。他是对圣经非常熟悉的一个考古学家，然后他听到当地人称呼这个地方，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他们说这个地方叫尼姆鲁德。尼姆鲁德，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什么呀？尼姆鲁德。莱亚德非常熟悉圣经，他一听他就想，这不就是圣经里那个谁吗？宁禄， 早晨我们刚刚说过是吧，宁禄就是那个世上英雄之首是吧，建造巴别城和尼尼微城的那个宁禄，当地人的那个发音他们是阿拉伯语了对吧，他们说这个地方叫尼姆鲁德，这个尼姆鲁德你这个字母拼出来就是宁禄，非常相似，宁禄啊，所以他就立刻意识到这个尼姆鲁德说的很可能就是宁禄。那么既然是宁禄建的城，根据圣经的记载，宁禄不是建了那么多那些城吗对吧，早上不是提到了吗，你是有巴别，有以利，有亚甲，有什么悉尼，有什么利仙，还有尼尼微是吧，都是他建的。所以他说这个城既然被称作叫宁禄城这个地方，那么底下肯定会有一个古时候这个宁禄所建的城的遗址，他就开始招募工人就在这挖。看起来其实是沙漠你要知道，什么都没有的，然后说就在这挖，真就给挖出来了，真就挖出来了。当然了这里边的细节哈，他一开始认为自己挖出来的是尼尼微，只不过后来其实仔细的来说，详细的来说，他挖出来的那个其实是尼尼微大城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什么叫尼尼微大城？其实就是现在的考古才发现，当时尼尼微城呢是由四个城市，就像一个正方形的这么一个四个角一样啊，四个城市这个联合起来叫尼尼微大城，就类似于是说咱们现在的城市里边有好多的区，这些区原先可能都是小城市对吧，现在合起来叫一个大的一个城了，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是由四座城组成的，这个尼尼微大城这四座城里边他挖出来了其中一座，这个城后来也当过当过亚述的首都，历史上叫卡尔胡城。再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早上提到的那个经文里提到的一个叫加拉，就是宁禄建立的那个城叫加拉，就是这啊。四大城圣经里说了嘛，叫什么加拉、利仙、尼尼微什么什么对吧，他挖出来的这个就叫做加拉城。挨着的这个城除了它还有三座，这四个城构成一四方形，这就叫尼尼微大城，其中一个叫尼尼微，剩下还有三个城加起来叫尼尼微大城。所以你发现圣经的记叙多么精准是不是，是非常准确的，他说的是去尼尼微大城。你要理解到这个大城，你也会知道后边有很多的信息，包括什么叫做进城里边要有三日的路程，古代那叫，你想古代的一个人要走三天，一个人平常一个小时能走比如说是不是五里地这样的到十里地之间吧对吧，我说不太准，我记得是一个正常人一小时要快走能走五公里还是五里来着，五公里吧，五公里是吧，快走你走一天，你就算说走了八个小时，然后这个城要走三天的路程，这得多大呀，你想古时候将近三千年前哪有这么大的城对吧，很多人据此来质疑圣经的，我的意思是说，他说你这不是胡说吗，那么大城，结果你会发现就对了，因为那是四个城是吧，这四个城加起来叫尼尼微大城，你走完这儿还是去那儿，从这儿你要这么走一圈，那可就是确实不短了那个距离对吧。所以你发现圣经的记载多么的准确，这里让我们对他都能指导你的考古，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没有他这个帮助，这个莱尔德挖不出这个尼尼微城来，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尼尼微大城就是上午咱们提到过的这个宁禄哈，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了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利仙，他说这就是那大城。以前的人不仅不明白什么叫尼尼微大城，也不明白这一段记载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建造了这个又他俩之间的利仙，这就是那大城，谁就是那大城啊，是这个利仙就是那大城还是什么意思，当时的人解这个圣经都解不清楚，后来挖出来了才发现啊，这个说的就是这就是那大城，这指的就是上面提到那四个城连起来叫尼尼微大城。你会发现圣经和其他的是怎么互相印证的啊，这个意思。 所以这尼尼微大城就是宁禄建的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利仙这四个城加起来叫尼尼微大城。这就是圣经在指导考古学方面又一个例子，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也一样，当年也是在伊拉克附近，米索不达米亚附近，有人根据圣经去挖出来的乌尔城。乌尔城是谁啊？亚伯拉罕出乌尔是吧？那个城就挖出来，而且居然在里面找到一些陶片，上面写的名字就是有亚伯拉罕的名字。但是不是这个亚伯拉罕不一定啊，也许那个城里面叫的名人很多，对吧？这个意思。好，知道的是尼尼微了，这个大城，因为他提到尼尼微大城，所以你才知道是这儿。很多时候圣经里是有同名的这个事儿的啊，有同名的事儿的。比如说，我记得说在这个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提到说，埃及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底比斯啊，那个当然咱们圣经翻译成叫做挪亚城，是吧？叫底比斯，底比斯呢有好几个，小亚细亚、土耳其有一个，希腊有一个，北非也有一个。你说的哪一个呢？当然你根据上下文知道说的是埃及的底比斯啊，包括咱们圣经里也有这样类似的例子啊，就是同样的名字其实是吧？但是这个尼尼微，他既然说尼尼微大城了，那就几乎是不会有错误了，是吧？就是那个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好，知道了地点，那么又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尼尼微呢？啊，其实可能像我们今天这第一堂这个分享，我们有好多这种查经，包括是查资料的一个功夫在里边了哈。我自己做了不少调查来去查他这个事儿哈。就是什么时候的尼尼微？刚才说了，约拿的活动时间大概是公元前783到753之间。那我就查了现在的亚述学材料，对照亚述年表，就是亚述这些王都做了什么，他的年间发生过什么事儿。现在还会有一份比较详细的表格啊，来看约拿书的故事，它会比较可能发生在哪一个时间里。这就有点说资料甄别的工作了哈。我看了一下，无非是有这么几个时间段，有这么五个可选项。我会稍微简单的说一下，我不要展开了，因为那个是非常学术的东西了啊。我非常非常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时间段，我们说约拿他是在783到753这30年间活动，不是说他就活了30岁，是说他肯定是在这30年间说话了，是吧？那么他到底活多长时间呢？那也许活100岁，也许活了80岁，是吧？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上下的一个范围哈。第一个年间呢，是在公元前811到783年，这个时间的那个亚述王叫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啊，在这个年间，在这个年间发生过什么事呢？就是加勒底部落，还记得这个加勒底部落吗？就是我们说巴比伦人了，是吧？他们向亚述称臣了，而且被迫向亚述上贡、交税等等。然后在他统治前五年，他的妈妈执政，垂帘听政，太后执政，这么一个事儿哈。第二个可能的时间段呢，是公元前的783到773年，这十年间，这个时候的这个亚述王叫萨尔玛纳萨尔四世，在这个年间呢，他们亚述的北方有一个国叫乌拉尔图，成长起来非常的一个强大，不断的跟亚述打仗摩擦，然后他们西边的亚兰人，亚兰人就是叙利亚人啊，就是叙利亚人，也在组织起了一个反亚述联盟啊，然后这个是亚述有点内忧外患，开始丢掉了很多的领土，切断了他们的经济往来，他们的马匹都买不来了等等，失去了一些领土，经济陷入困境，这是这个年间。再有一个年间是第三个，773到755这个时间之间，这个时候的王叫亚述丹三世。在这个王的年间呢，亚述的一些贵族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军队的统帅在强烈的干预这个王政，而且使得这个亚述丹三世的军权受到了严重限制。而且在765年亚述发生了大瘟疫，763年又发生了大叛乱，持续到759年又发生一次大瘟疫， 而且在他统治期间，在763年6月15号还发生了一次日食。日食在古代的人看，那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凶兆，对吧？一个恶兆。所以在他的年间，好多的乱象怪事发生，还有大地震啊。第四个是亚述尼拉里五世，前755到745，他统治年间军权就进一步的就衰落，公元前746年起义爆发，他就被杀了。第五个叫做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这个人是生活在745年到第前727年，这个人就是亚圣经里边列王记下15章19节提到的叫亚述王普勒，以及列王记下的15章29节提到的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就是这个人，提格拉皮列瑟，不知道你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啊？圣经里提到过这个亚述王，在他的年间，以色列的势力就衰弱，而亚述的势力非常强盛，他把亚述这个国力又恢复了，所以我们从这儿先判断，大概不会是他。啊，约拿时代的尼尼微王大概不是最后提到的这个提格拉皮列瑟，因为这个大帝很猛，很威猛，是吧？在他任内，他实现了什么呢？又让亚述再次强大，东征西讨，战无不胜。甚至于说，就在他死后两年，他儿子叫萨尔玛纳撒尔五世就把北国以色列占领了。所以，大概就不会是。你记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说那个信息吗？约拿预言以色列会收回很多领土，是吧？大概不可能是在这个很强势的这个王年间收回的，对吧？所以他应该是比较靠前的时候收回的，不是这个王。而且也不太可能是第一个提到的那个王。一个是他比约拿的年代早了太多了，啊，早了好几十年，将近要100年。第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亚述也很强大，对他的周边各国也很有统治力，估计也不太会让耶罗波安就能够来收复失地，什么从哈马口的亚拉巴海，是吧？不太可能的，因为他很稳很强大嘛，所以就跟约拿书里边暗示的尼尼微城中那个氛围很不像，所以去到了这两个，大概就是中间的三个。我们说他暗示了什么氛围呢？约拿书，这里我们要看约拿书的三章，虽然以后还会要讲这一段，但是我们要先看这三节经文，你仔细读它，其实特别不寻常，特别不寻常。约拿书三章的六到八节哈，三章六到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三节经文可能我们也许以前读的时候你会不是那么特别在意，但是其实特别不寻常，里边有一些特殊的信息。比如第六节这个称呼就很奇怪，尼尼微王，尼尼微王，因为显然叫亚述王更恰当。刚才我举那几个例子，说列王记下的十五章提到的亚述都叫做亚述王普勒或者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对吧？人家是个大帝国，这个帝国叫亚述，首都是尼尼微，你怎么能叫尼尼微王呢？这就如同说，如果国外说我们你们北京主席是，就这个感觉就很奇怪的，中国的主席嘛，什么北京主席啊，是吧？哎，但是假如他真的就叫你北京的主席，这在暗示什么？ 大概是在说你的权柄就只能管住北京而已，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说尼尼微王，非常强烈的在暗示，那个时候亚述的军权是旁落了，他的政令不出尼尼微，他只能够管住他这个都城，周围附近的那些边疆省份，那些将帅、地方贵族都不太听他管。我们刚才说的其中一个王的年间正是这样的，对吧？正是这样的。第二个称呼哈，就呢第七节就印证了这个判断。你发现他说什么？他说下命令，居然是王和大臣有令，有这种说话方式吗？你仔细想，正常的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君主国，他绝对不会这么说话的，说王和大臣有令，那就是王有令嘛，是不是？你看那个以斯拉记也好，是看其他的那些书，波斯王下令就是波斯王下令，什么时候会跟你说波斯王和大隐里一块下令？要这样说话的话，就是跟你在共享这个权柄的，对不对？王就是绝对的权柄，王有令，王有旨，你要怎么怎么做，是不是就这样子？我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吧？还能说皇帝跟什么刘罗锅，或者是皇帝跟和珅一起下令，能这么说话吗？不能嘛，对吧？所以这儿说王和大臣有令，这儿就已经在告诉你说，国王其实已经不能够大权独揽了。这根本就不是亚述帝国标志性的那种中央集权，而是已经差不多成了叫做贵族共和制了。什么叫共和制哈？咱们中国这个就是在有历史可考的信史，就是可信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从公元前这个应该是841年的这个共和元年开始的。我为什么记得这个很清楚这个事儿？是因为那一年周王，他叫周厉王，厉是那个厉害的厉，是吧？厉害的厉，周厉王，他就是各种的残暴，各种的暴虐，结果就在他的都城里发生了一次叫做国人暴动。所谓的国人暴动，应该就是他这个都城里的那些贵族和居民联合起来把他给赶走了，赶跑了，倒是没有杀他。他呢就流亡跑到了山西的霍州，在那个地方居住。那个地方当时的名字叫雉，雉是个很难写的一个字，就是猪的意思。那个地方估计是养猪比较好，怎么样？他就跑到了那个地方居住，啊，我就是那儿的人，是吧？那是我老家，所以我就记得这个事儿，印象很深。我们那儿的人，至今山西霍州的人都有个绰号，都叫周鬼子。我小时候都不知道这个话啥意思，怎么叫周鬼子？后来才知道，就是跟当年那个周厉王逃跑到我们那个地方死在那儿是有关系的。他跑了之后，他都城里周朝的这些大臣贵族也不敢再立一个新王，因为不合法，王还活着呢，是吧？于是他们就共举了几个大臣，他们一起来议事，几个贵族一起来商量国事，有点像长老制，是不是？有点像长老会，这叫共和制。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的尼尼微，既然王和大臣共同下令，已经让你看出他是在分权的，是吧？这个王的权柄是很弱的，又一次的符合刚才我们那个判断。再一个，第八节提到了一个奇特的风俗，这你粗略的一看就是要大家禁食，是不是？禁食还真确实不是说以色列人独有的，周边的那些民族也都有禁食的风俗。不过你发现这里边有一个禁食，其中一个细节，牛羊都要禁食，对吗？牲畜都要禁食。你据我所知，以色列人好像没有这规矩吧？我们说禁食一般就是人禁食吧，牛羊牲畜是不禁食的，你让他禁食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但是亚述是有这个风俗的，但也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要牛羊牲畜都禁食。不过一旦发生重大灾难，比如说饥荒、瘟疫、地震、日食，发生这种级别的大灾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全民上下，包括他们的牛羊牲畜都要禁食。这个就再次符合刚才我说的其中一个王执政年间发生的事。所以根据这几条奇特的这个暗示和当时的一些氛围， 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就知道，非常可能约拿书的故事就发生在最可能的就是亚述单三世年间啊，亚述单三世年间，他统治的期间是公元前772到755，十几年的时间，这个也符合约拿的活动的生平啊。然后就是在他的前期间，军权旁落，贵族兴起，国中爆发瘟疫，而且还两次，还发生过日全食。日全食这种事儿的记载，根据今天的这种科技，能够精确的推算出来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公元前763年6月15号那发生过日全食，都能算出来，而且还有地震。也就是约拿书的三章六到八节暗示的所有现象，都在这个亚述单三世的年间出现了，这个意思。我们根据这个就知道了当时的这个事儿。好，你说这些，难道是为了增添一点人的知识吗？增添点历史的氛围吗？让我们就是哎，懂了一点好像没有意义的，跟一些现在的实际的教会信仰没有关系的事儿，不是这样的。我说这些正是想让大家知道，约拿要去传道的这个地方处在什么环境里，那是什么时候，对吧？你会发现尼尼微人奇迹一般悔改了，是不是？是不是特别像神迹啊？这么坏蛋的这个尼尼微人悔改了，而且是在约拿传道传得非常勉强的情况下嘛，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三天的路程走了一天，就走了一天，结果神让他讲了一些话，他是给你照本讲的吗？没有吧，他只是在那大概说了一说，你们悔改吧，再过40天要倾覆了，就这么简单说了说，结果他真悔改了。可是你需要知道，刚才提到那些事儿，那都是大，那是背景啊。那些乱象就是那些国中的政治混乱了，王不稳固，贵族兴起，在这反叛四起，又有饥荒，又有瘟疫，又有地震，又有日食，是吧？在这种混乱当中，突然有一个外国的先知来说，是，这是因为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你可以想象对他们的那个心理的震撼，是吧？这是有关系的，这是有关系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哈。或者你都可以这样说，刚才说到的这些乱象，这就是上帝要差派约拿去传道之前，他自己亲自在尼尼微做的预工，这样就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清楚了？上帝现在那个人心中松土了，怎么松土？怎么做预工？就是在你那儿制造了很多乱象和灾祸，是吧？就这个意思，让你知道你其实这么的有限，这么的无力，你不能靠自己。好，所以如果没有神亲自动工，我们根本就不能想象约拿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传道，结果取得了在以色列当中也没有的那种成功，是不是？他这算传什么福音？自己都不乐意，其实是吧？然后他去传，结果这全程从王到百姓都悔改了，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他的工作。之前那些预备和铺垫都是神在做的，对吧？好，下面就要说第三个。我们说上帝派他去传道的起因是因为尼尼微人的恶达到了神面前，对不对？这个恶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啊，这就又要回到圣经和历史中追本溯源了。尼尼微的什么恶？我们早晨和刚才已经说了，尼尼微城的建立者是宁禄。让我们再次看一下那段记载，创世纪第十章八到九节。我们再看一下那段记载， 创世纪十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这个之首不是说他是最强的，而是说他是第一个，这个我们不要误会啊，意思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英雄。好，英雄这个词，包括下面说英勇，对吧？英勇的猎户，英雄这个词，这个翻译没有错，首先啊，没有错。不过呢，我要问大家，你觉得圣经是在夸他还是在贬他？称他为英雄，我们对于英雄这个词觉得肯定是正面的褒义词嘛，对吧？但是我们也已经说了，这个宁禄实际在做什么，非常可能在领导巴别塔这个修建，是吧？所以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另一个比较中性的词，你可能会比较明白，比如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强人，很强悍的人，这个意思，第一个强人，强大的人，这样也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我的意思是说，一说英雄，可能你的心里就有一种英雄崇拜，你觉得就谁是英雄谁就好。当然了，我说强人，也许你就崇拜强，也有强人崇拜，那也可能是吧，觉得谁强谁就好，就应该强。哎，我们这么软弱，这么混乱，这么分散，就得出现一个强势的领导来管我们，带领我们才能好。有这个心态，那你没办法说了，是吧？但总之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强人其实这个词恰好能够来代表两种微妙的含义。你当然可以指强大的人，但是在有些时候强人也可以指强盗的，是吧？有强人来了，这叫强盗，是吧？所以宁禄当然不是说是个强盗啊，他更可能指的就是强大的人，是一个大军阀，是一个独裁者，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比较像凯撒，像亚历山大，像成吉思汗，像拿破仑这种人。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一些强人，是吧？军事强人，政治强人这种。而宁禄这个词，这个名字，根据一位学者叫罗森茂勒他的考证来说，就是来自于希伯来语叫做马拉德，来自于这个词的一些变形，意思就是他反叛，他叛逆，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他反叛了谁呢？这个答案不难找吧，是不是？因为他除了建造尼尼微大城，圣经还提到了他国的起头叫巴别，你看到他搞了个大帝国，其实他这个国的起头叫巴别，还有其他那些呢，那些城都是他建的。他建的那个建城的意思，可不是说他是个包工头，在那拿砖头给你垒了一座城，不是这意思吧？他建立这个城的意思是，他带领着大军，千军万马征服了那个地方，是吧？在这儿植下了他的这个印记，建立了他的国，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他这个国的起头，他有一个国，他的国的起头叫巴别，还包括亚述帝国后来那个领土，是吧？这么多的城都他建的，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是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的人类叛党的这个首领。所以上次讲到我已经提到了，巴别塔精神就叫做团结、人为、通天、反叛、逃避，是吧？总结一个词叫逆天的精神，现在又可以换一个词了。逆天的精神就是宁禄的精神，就是这个宁禄的精神，因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叛逆，他叛变，他叛逆，估计就是属于他带领着人们起来反叛，其他的人都不一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知道他是叛党首领，他叛逆了，我们就跟着他叛逆那个人干，后来这就成了他的名字了，就这个意思，宁禄这么来的。口音变乱之后， 根据圣经刚才的记载，他就出了巴别，奔向亚述了，是不是？他就不在巴别了，他往别的地方去了，去亚述，在那儿建立了尼尼微四座城。再往后，这个宁禄就没有在圣经里出现了，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再记载他了啊。当这个人类的历史通过考古知道，在巴别塔倒掉之后若干年，我说若干年是因为不知道到底多少年，就是巴别塔倒掉之后文明是怎么兴起的，中间隔了多少年，现在没有明确的说法，没有明确的说法。你如果是只参照这个苏美尔人的王表，他们会说从大洪水，他们也记载大洪水了，你要记得。他们那个王表我查过，很有意思的，苏美尔人啊，苏美尔人指的就是整个伊拉克两河流域这个地方啊，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巴比伦、亚述、伊拉克、迦南地都属于这个范畴啊，这一块最早的文明叫做苏美尔人，他们的有一个文字记载，他们提到的说在洪水之后，他们提洪水了，到他们的城第一个建立起来有27万年，这是他自己这么讲的，靠不靠谱那是另一回事，他是怎么计算的咱也不知道，对吧？总之是从巴别塔倒掉到人类文明兴起中间隔了多长时间我们现在不知道啊，但是总之隔了一些年之后，两河流域的文明，尤其是苏美尔文明，已经出现了刚才说的那种分散全地各按邦国居住的许多城邦，这个是挺符合上帝心意的，上帝就是要人这么生活的，小城市这样聚居哈，小城邦主要就有叫埃利都、乌尔、乌鲁克、苏鲁帕克、基什、西帕尔、拉加什、乌马、阿克沙克、尼尼威、马里、埃什努纳等等，好多城，好多好多，这只是一部分，可以说文明之花竞相绽放就在那个时候。不过虽然已经星罗棋布，出现了好多小城邦分散全地各自居住，非常符合上帝的心意，但是人类想要重建巴别塔的这个努力一直都没有放弃。就像一位历史学家他说，重建统一是米索布达米亚历代君主的梦想，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开始，一直到公元前的539年巴比伦城的陷落，古代伊拉克的历史就是一部君王们不断尝试统一的历史，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就这个意思。而这些人当中的第一位真正的成功者，就是早上提到的亚甲帝国的那个开国之君，叫萨尔贡大帝。这个萨尔贡大帝什么时候起事的呢？是在公元前2334年，距今天这就是4300多年，非常早了，对吧？非常非常早。那个时候中国是什么？夏商周，所谓的夏朝都是，有没有夏朝还不一定呢，就是夏朝，我们都没有历史记载了。公元前的2300多年，他本来是那个基什这个城邦的酒政，圣经里总出现酒政这个词，是吧？酒政的字面意思就是给国王斟酒倒酒的这个人，但是千万别这么理解，说这个人是管国王伙食的，是吧？管国王吃饭的，不是这个意思。酒政是一个他的相当于总理，或者他的辅政，他的助手，非常高的一个职位，啊，非常高的职位。就像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做祭酒，献祭的祭，喝酒的酒，祭酒，字面意思就是在献祭的时候往上撒酒这个人，但是谁能去献祭，这个人很厉害，这不是一般人，是吧？是高官。他本来是个酒政，然后他就篡权了，篡权了以后他就在亚甲这个地方就建立了他的这个大帝国，他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真正的大帝统一者。不过很有意思哈，萨尔贡这个名字他翻译过来就是叫做合法的王，正义的王，这个叫做非常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这个名字是吧？ 你是有多心虚啊，你非得强调你是合法的和正义的。可见他知道自己的王位来源不正，因为他确实杀了他自己的王，他是人家的九正嘛，对吧，他当的王，所以他就非给自己起个名叫做合法王，我就这么合法，就这个意思，是吧。萨尔贡就是篡位者才会特别的对于自己的合法性敏感这样的。当然了，后来的亚述帝国还有两个王使用这个名字，不过不叫萨尔贡，咱们的圣经里也提到过，以赛亚的年间提到个亚述国王叫萨尔根，就是这个名字，萨尔根，这就是萨尔贡啊，这个词。他不合法，但是他篡位了，他当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他急于就想要证明自己非常合法，这种心态大家可以明白吗？你想，如果我就是国王的儿子，太子是吧？国王去世，我就接班了，我是合法的君主。合法的君主呢，一般来说容易无所事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是合法的，我不需要做什么，对吧？但是一个篡位者，他把人家国王杀了，他上去，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上去呢，你会非常急于证明我合法，我比他更好，至少对吧，我上台对国家有利，对不对？这就是这种萨尔贡这种人的心态。他上台之后呢，就是要不断的以自己的强大成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真正的君主呢，是因为他生来就是，所以他反倒不太有这种心态，要非得急着证明自己啊。说这个萨尔贡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注意到一些神学的考证和历史的考证，有人有这么一种结论，他说很可能这个宁禄就是萨尔贡大帝。我想过这个结论，不过想来想去我觉得不太靠谱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在这个年代上就有巨大的出入，因为隔了很久之间，对吧，隔了很久，应该不太是他。当然抛开这个不谈，其实只从他们的这个精神气质来看，那倒真是挺像的啊，真是挺像的。可以说这个萨尔贡就是宁禄这个巴别塔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啊。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是尼尼微这种后来的精神的开创者。什么精神呢？身为一个篡位者的萨尔贡大帝，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为了实现自己的英雄梦，他确立了下边的一些体制，比如说统一了列邦，他把当时的苏美尔帝的那些城市全征服了，放在统一了一个阿卡德帝国统治之下，他也自封为神，他说我是太阳神安努选定的祭司，自称为神。还有呢，他征服一个城，就把这个城变作帝国的一个县或者一个市或者一个郡，这叫郡县制，安插自己的亲信或者是自己族的人去那儿统治。而且他设立了常备军，一支固定的军队，哪有问题到处去打啊。他还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大家以后书写都这么写，还统一了税收度量衡，而且还大力发展经济，大搞基础建设，修水渠修道路啊，做很多这种事情，把当时的这个阿卡德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经济体，确实在经济上面非常强大。所以我们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是他要证明自己很成功，是吧？所以不无论是在神学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萨尔贡都是第一个重建了巴别塔的强人，这个意思。虽然他这个帝国持续时间不到150年，但是因为他给这个地区乃至于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叫做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先例，所以他就是全世界这种制度的首创者。就像咱们中国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叫秦始皇，秦始皇这个人，秦朝其实持续了也就 几十年，对吧？啊，秦始皇死后秦二世死后一个最后一个子婴，就几十年，好像是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其实秦朝确定的那些体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六国，是吧？然后天下都归了秦朝，设立郡县制，设立军队，设立，你发现他的做法跟萨尔贡特别像。然后从他开始的这种制度，就后来一直被汉朝，然后唐朝、明朝、清朝往后一直延续的，就是他的制度，这个意思。所以他其实就是等于这种制度的开创者，他就是中国版的萨尔贡大帝和宁禄，他做了很多类似于建造巴别塔这种事儿。啊，越是这种帝王越会爱干这种事儿哈。不过呢，在这个亚甲150年灭亡之后，然后这个地方又开始乱了，打来打去，经过了大概又有这个1000多年，最后是一个亚述这个城邦再次崛起，统一了周边所有的国家。亚述统一这个国家呢，统一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因素，其中一条是他们高科技，他们率先发明了铁的使用，那之前大家用都是青铜器，他这儿是率先懂得炼铁，而且能用铁来打制刀啊、枪啊这些东西，有这种高科技，这个在圣经里都提到过啊。所以亚述开始复兴，进入了最辉煌的一个亚述帝国时期。好，我们说的这个亚述帝国时期，就是在刚才说的亚甲帝国灭亡之后，虽然隔了1000年，但却是一个真正可以跟它相提并论的大一统帝国。这就好像说汉朝，我们中国人总说汉朝、唐朝，雄汉盛唐，是吧？其实汉和唐之间隔了很久的，对不对？但是他俩为什么叫雄汉盛唐？因为他俩特别像，都是这种大一统的很强大的帝国，对吧？所以这个亚述帝国跟那个阿卡德帝国之间就这个关系，隔了1000多年，非常像。这个亚述就跟以萨尔贡大帝完全相同的方式，也是东征西讨，统一列邦，烧杀抢掠，横征暴敛，不仅继承了刚才说到的那些萨尔贡的那些制度，还有很多创新呢。比如他设立了军政府，所有的成年男人都要入伍，都要当兵打仗啊，建立了一支超强的一支军队，谁都无法抵挡。而且他还有一个招数叫大迁徙，这个在圣经里可就是写的很详细了。什么叫大迁徙？比如我们亚述兵只有10万人，我现在突然打下了一个国，这个国有300万人，你说这10万人怎么统治300万人？很难统治，对吧？于是亚述第一个发明了一个招数，就是把你这个国的人整体迁到另一个国去，全国迁走，你让空出来的这个地方再有别的国的人迁到这儿来住，这个就是调换，大迁徙，移民。你想一下，以色列是不是就是遭到了这个待遇？你看列王记的记载，以色列被攻占之后，亚述做的事儿就是把什么哈瓦因、法瓦因人什么什么人填到了以色列上，以色列人迁到别的地方，然后后来又回流了一些，又有那个迁过来的民族，又有以色列人，最后就全混了，混杂起来，最后生出来叫什么人？撒玛利亚人，就这么来的。这是取决于亚述的这个国策的，啊，所以从公元前800年到他，总之是亚述帝国统治的那300年间，他们一共迁移过的人口有450万人，当时一共才多少人啊？你想，那个不是今天，对吧？他基本上是把当时的那个世界的人口对调了一遍，就这个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一个独特的统治之术，而且历来的大帝国都这么干。秦朝建立了天下之后一样，圣经的史记记载，他把天下富户有钱人都迁到了首都附近居住。你不是有钱有势吗？我让你有钱有势，你是在当地有钱有势，你在长春是大土豪，是吧？ 来把你叫到北京来，给你个官当，就给你个公寓住，给你个好车，给你个房子，给你个啥，但你就是孤家寡人一个，你的势力什么都带不过来，你的人，你的地，对吧，什么你都来不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解散了你，拆散了你。而且对于人民来说更是，我们设想一下，咱们都是平安川的，是吉林省的东北人，现在假如好，所有东北人，咱们这所有人限期哈，半年之内收手，整体搬到云南某一个地方居住，就搬到那儿去，当地有人，当地不是说荒的，你如果搬到那儿去住，而且是打散的，可不是让你乡里乡亲的都住在这儿，而是跟着山西人、什么西藏人、什么浙江人混在一起，都在那儿住，一个新村，一个村里边有好多种人，你到那个情况下，你想想你会怎么办？一个，你离开故乡，你就没有什么势力了；第二，你跟当地的土著肯定很多矛盾，互相要争斗，你就没有空去团结起来反抗亚述了，是吧？再者，你无依无靠，你谁也依靠不了，你只能依靠中央政府，啥事都得找政府，对吧？就强化了他的统治。所以，当然了，这种移民也会给帝国带来很多专业人才，啊，和劳动力，本地没有人干这些活，哎，你们就来就干，是吧？这都是他们的手段。所以啊，以色列十支派的消灭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政策呀？十二支派后来就剩俩了，那十个哪儿去了？撒玛利亚人吗？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被南方那么痛恨，那么嫌弃，说他是杂种嘛，是吧？混血，跟谁混血了？为什么会混血呢？不就是这个政策导致的吗？对吧？这就叫做尼尼微之恶，其中的一种，这是一种邪恶，哈，混成一体。还包括说行省制哈，这个亚述帝国为了削弱地方总督的势力，他把全国的20个行省变成25个啊，以及散沙化，军队里边的指挥官都给你再分权，本来是一个元帅总指挥官，现在分成叫左军右军两个职，再到后来越来越不信任高级官员，他的高级官员大量的开始用太监，太监是他身边从小被他看着长大的或者招进宫的，太监因为没有这个娶妻生子的可能，所以只能对王忠心耿耿，对吧？所以我专门任用你来当官来治理，我就能够来统治。所以你才发现中国到了唐朝、汉朝、唐朝包括明朝，一到了末年都有大量的这种宦官之乱，是吧？太监乱政，哎，这个道理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非常好控制和摆弄，服务于皇帝一个人。所以就在刚才说的这些政策的指引下，亚述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凶恶，恶到一种什么程度，或者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圣经有形容，我们来看《纳鸿书》三章一到四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纳鸿书的三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所以我们说亚述他做的事儿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他可以说是把那种萨尔贡发明的那种大一统搞了一个加强版，这就是这个经文里提到的说邪术， 他打了一个比喻，说这是个美貌的妓女搞的邪术，对吧？用这种邪术诱惑了列国，使得周围所有的国家都觉得应该学他这个样子，富国强兵，是吧？征服别人，杀害别人，这就是他用他的邪术诱惑做国。所以就在亚述国中产生了历史上许多许多的著名的暴君，比如说有一个叫做亚述的纳西帕二世，他有一个石碑到现在都留着，那个文字翻译出来，他自己讲述我怎么占领了米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他就说，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了山谷，直达顶峰，我砍去他们的头颅用来装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我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包住城门的墙，我把人都活活砌在墙里，我把人用木桩钉在墙上而且斩首，他当作他的功劳写在碑上让别人看。你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人，什么心态？这是邪恶残暴之极的人，对吧？以杀戮为乐。所以亚述的士兵有史记载就是凶猛残暴，杀人如麻，手里拿着当时最先进的那种铁制兵器，所过之处都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亚述他们的功劳大小是根据叫做斩敌人的首级多少来算的。你会发现这个对和那个秦朝的时候一样，起初是上阵打仗，你看到如果能够穿越回去，你看亚述打仗和秦兵打仗都是类似的，这些兵都杀红了眼，砍下一个人头别在腰上，继续砍下一个，有些勇猛的在腰里能够挂十几个人头，因为一个人头就值一个爵位或者值300金子，是这么算军功的。所以人人在这种刺激之下就疯狂杀敌，对不对？这个培养出来的不就是最残暴那种人吗？后来杀敌杀到一个程度，人头挂不住的，脑袋多大呀？各国包括亚述发明另外一种办法，割下耳朵就行，装个口袋，耳朵往里装，最后来数耳朵，多少个耳朵算多少个人，在这种刺激之下去杀人。这是对普通敌人，要对对方的贵族那更为残忍了，割耳割鼻，断手断脚，五马分尸，剥皮挖肉，这些都是司空见惯啊。这些可不是敌方给他抹黑他的传说，我说的都是亚述自己的史官当做他的功劳写在他的历史上给人看的，说明在亚述人看来这不叫残暴，这是一种荣耀，体现了亚述士兵的英勇勇猛善战，我们都是英雄，因为我们杀人杀得多，杀得快，杀得狠，所以我们是英雄。所以英雄这个字你要好好想的到底什么意思，未必是你理解的你有好意思，对吧？好，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明白，这个就是所谓达到了上帝面前的那个罪恶。这就叫做约拿书一章二节所说的，他们的恶达到了我面前。你还记得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所受的苦情，你们受的苦达到了我的面前，上帝非常震怒，对吧？可是你想想跟他比，埃及人多么温柔啊，不就是用鞭子打了一打吗，对吧？当然了，也有更残忍的，杀男婴嘛，是吧？但是其实根本就跟亚述人比不了，亚述人的这种残暴我刚才形容的仍然只是可能说1%，至于什么剖开孕妇的肚子，什么婴儿都给你挑出来，太常见了，所以在他们来说太常见了，这就是一种荣耀。所以这就叫他们的恶达到了神面前，由他这种巴别塔式的大一统那种精神，人团结起来做大事能做的是什么，这就是个例子，团结起来整齐划一，都听这个王指挥，都当兵，都去打仗，都去征服，都去灭亡，你反抗我就灭了你，灭你全家，就是这个样子。这叫做巴别塔的精神，传到萨尔贡，再传到亚述帝国。 如此邪恶啊，就如同咱们看抗日战争日本人在南京所干的事儿，也不过就是这样，对吧？我们说多么邪恶、残忍、残暴，福音难道还能临到这样的国家吗？我们就看到了，之所以叫恩典，就是因为你测不透，恩典还真就临到了这个邪恶之极的尼尼微。这就是约拿书的背景和含义。对于这个尼尼微，上帝居然也赐下了恩典。而且我为什么非得要说巴别塔和尼尼微有关系呢？因为上帝赐给尼尼微恩典的方式就跟他赐给巴别塔恩典的方式一样，就是变乱。在巴别塔给他们恩典就是变乱口音，对吧？在尼尼微给他们恩典就是我刚才给你介绍的一些背景，让这个王的权柄分散，政治上变乱了，国中有瘟疫、饥荒、地震、日食，让你这个民间变乱了，用这个方式削弱了你，是不是保护了周边的人民不再被你这么残杀了？因为你自顾不暇嘛，对不对？比如说二战是怎么结束的，我们现在仔细回想，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扔了两颗原子弹，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过相关的一些记载或者纪录片？我可查过哈，原子弹直接扔到这个城市中心，在那个体育场上空300米爆炸了，直接在它这个1公里范围内一切都灰飞烟灭。当时的长崎市市长他还是个基督徒呢，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直接就没有影了，直接就是当时就死了好几十万人。再到后来这个东西你想就像给你放疗一样辐射的嘛，对吧？无数的人得了白血病，得了癌症，在接下来的3年全都死去，死的都很惨。有一个最悲催的，有一个人是广岛挨了原子弹，他从广岛跑出去，他逃命，他逃到哪儿呢？他逃到长崎了，又挨了一次，两个原子弹炸他。哎，他这个人还真没死，他一直活到70-80岁。但总之你要看那个详细的记载，确实特别残忍，特别可怕。因为那个不分男女老幼，无论是大人是小孩，几十万人在一秒钟内全死了，这都无法形容的残暴了，对吧？所以至今日本人都在纪念被原子弹炸过，因为只有他是唯一一个被原子弹炸过的一个国家。所以你从这个事儿来说，你说美国人残不残暴？你觉得啊，这个美国人也好残暴啊。但是问题在于，美国不用这种最狠的方式把你拿下，日本是不是还要血战到底啊？他是不是日本兵那个劲儿，守护日本本土，保卫天皇，我跟你拼刺刀拼到底？那日本人就要灭种了，那就要死的可不就是几十万人，要死几千万人、几亿人了。所以把他变乱，把日本削弱，第一是保护了日本人民，第二也保护了周边的人民吧。你日本弱下去，你就不会再侵略到处在亚洲杀人了吧。所以变乱是一种恩典，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上帝把这个亚述当时给你搞乱了，搞乱你就是保护周边的国家，也同时保护了你自己，保护了亚述你自己。当年在巴别塔下，上帝变乱人的口音就已经再明显不过的显示了他的心意，就是说分散全地这个命令必须执行，团结一致的这个叛乱必须镇压。这就够显明上帝讨厌大一统，他喜悦这种联邦制啊，小的城市共同联合在一起。但是上帝仍然以恩典来对待巴别塔下的罪人，就是辩论他们的口音，拆毁他们的罪行恶谋，把他们分散到列邦，让他们预备好接受恩典和福音。上帝对于约拿年间的尼尼微也是这样的，上帝兴起了他周边的列国，刚才提到了一个乌拉尔图，还有亚兰，还有别的一些国家哈，兴起了别的国家，削弱了他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又兴起了他国内的贵族，削弱王权， 让这个王不再那么独裁。独裁的意思就是我说打谁就打谁，都没有人反对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说改什么就改什么。王太就不能再说了，再说就犯忌了，是吧？总之就是你一声令下想干啥干啥。那么还有地震、瘟疫、日食击打你，就像曾经兴起十灾击打埃及一样，对吧？不同的是埃及没有悔改，而更邪恶的尼尼微悔改了，是不是悔改了？所以这个不能不让我们开始去思考所谓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一个日本人是不是很难接受和理解原来挨原子弹炸是一种恩典，是不是很难理解？尤其我的亲人就死在广岛，怎么能让我说这个事儿呢？但是我们刚才这样说，你说是不是吧？不死你这几十万人，你的日本整个民族就灭了，你这个日本不把你控制住，亚洲人就毁了，中国啦，这些都让你杀光了，是吧？就这个意思哈。所以恩典到底是什么，你还真不能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对吧？所以你发现恩典临到基督徒的方式就跟恩典临到尼尼微的方式是很相似的哈。尼尼微是非常邪恶的，不过我们原来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也很邪恶，其实是吧？上帝如何以变乱的方式在还没有悔改的尼尼微当中做了预工？你想一想，上帝是不是也曾经以变乱的方式在还没有悔改的我们生命当中做了预工？有多少人信主是说我今天特别我最近考学，我考清华大学了，然后呢我自己挣了大钱了，我自己特别开心，我特别成功，特别舒服，好，我信个主吧，就信主了。有谁是这样的？几乎没有。通常是我肯定能考清华，结果考了个清华外语，是吧？我肯定能，我觉得我能发财，结果欠了好多钱。我身强力壮，突然我得了重病。我本来这个家庭美满，突然父母离婚，崩溃了，分裂了，是吧？我人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在困难当中你信得住。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我敢说，绝大多数人，是吧？这就是上帝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在你的生命中动了预工。你现在可以仔细想一下，没有你当时经历的那个患难，你会信主吗？你是不是还会照着你还做罪人时候的既定方针一条道走下去？我自己怎么信主？类似啊，这没有什么新鲜的。我在上大二的时候，大学大二的时候信的主。那之前发生了什么呢？我从小学习成绩非常好，一路好，但其实自己是一个挺糟糕的，外边鬼混，什么都干。到了大学里，第一年第一个学期我妈妈突然去世了，这个给我很大打击。然后呢，成绩一落千丈，然后自己的身体开始也不太好，总之各种挫折乱七八糟还有好多哈，就不多说了，全部凑在一起，极度郁闷，抑郁症肯定是有了，因为还想过自杀呢。是在那个情况下福音临到我的，就在那他临到我的时候，起初我还非常嘴硬呢，我还辩论呢，还抗争呢，还抗衡呢，还对战呢，但心里其实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才可能会解救我。我从小就是属于家长说他一定能上清华，因为太聪明了，后来非常遗憾只上了个吉大嘛，就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生命中这些挫折和变乱，那我无非就是按照既定方针，也许我真的上清华了，然后我还出国留学了，哈佛，然后我还功成名就回来了，我还当了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科学院院士或者哪个大学的教授，是吧？那就会跟我现在实际上服侍的那个教会，我看到的许多那些教授一个样子，外边光鲜亮丽，钱不少赚，家里边跟妻子分崩离析，孩子不管，孩子也成了吃喝嫖赌啥都干，搞同性恋，然后在那拿的项目都是坑国家的钱，在学校里坑学生，什么他都敢干，道德败坏，但是对外还说这是教授，这是专家，我非常可能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还有点郁闷，说，哎呀，我如果成绩也好，事业也发达，又信主，开头好。后来发现，你得了这世界，你失丧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哈，福音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搞乱了你的生命，这就是恩典临到你的方式。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被搞乱，你根本就不会来谦卑下来听福音，你会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跑越欢，直到作死，是吧？直到彻底作到死，作下去，是吧？你想会不会，就是肯定是这样，肯定是如此。如果你的人生的路径规划没有被神以变乱的方式强行的更改，你现在在哪？自己想一想，想想你的同学、同事、同乡跟你情况差不多的人现在在干什么，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样子，对吧？你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你之所以成为了不是你同学的那个样子，而成为了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上帝介入了你的生活，改变了你的道路，赐下了恩典给你，然后你才悔改，才相信，才死里复活的。而这个恩典临到你的方式，你不要忘记，就跟起初临到巴别塔和尼尼微一样，是把你搞乱了。你现在想，起初你一定是被搞乱了，你的生活乱了，你才信主的，对吧？这就是恩典。所以世人经常问一个话，以前我特别讨厌这句话，你们是基督徒啊？啊，你们是不是遇到啥事儿了？你家是不是出啥事儿了？你信上帝？我特别讨厌这句话，好像就是基督教是一个软弱人的宗教，是一个好像走投无路的失败者的宗教，是不是？可是后来我一想，也没有说错呀，难道不就是你要不承认你软弱，你失败，你会来寻求神的刚强和成功吗？其实没有说错，你是不是遇到点啥事儿啊？那我还确实遇到点啥事儿。并没有说错嘛，他之所以没信主，恰恰因为他没有遇到啥事儿。所以我们教会好多姊妹丈夫啊，老刚硬了，都是大学者大教授，不信怎么怎么样的，说你们祷告让我丈夫信主吧。那我就这么讲，祷告是祷告，我说好，祷告让你丈夫信主，那么非常可能他要真信，就是意思他要遭受人生重大挫折，对吧？你说你为啥不在安静的平安的时候，你观察别人，你发现人都怎么信主，你就好好信，这个多好，聪明人。你为什么非得等到你自己癌症晚期，你自己突然被学校给你开除了，你自己突然做生意失败了，你自己突然婚姻崩溃了，你为什么非得到绝境你才信主呢？你怎么这么愚蠢呢？但是世人绝大多数 99.999% 就这么愚蠢，不撞南墙不回头。你看别人得癌症信主，你不会想到你也会得癌症。你看别人失败信主，你不会想到我也会失败。你总会觉得我就不能，他们点儿背，我就是没问题的。人的骄傲还有过于此吗？你等于说你是神，你会免除一切灾祸，是不是？所以一个人怎么信主，怎么得到恩典，你怎么祷告他，上帝怎么实现，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上帝想要救你，先把你搞垮，先把你变乱，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变乱击打，这就叫做上帝破碎一个罪人的骄傲和自义最有效的方式，他就是让你知道你根本就啥也不是，别那么骄傲。你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你越快失败，这就说明上帝给你的恩典是越及时，对吧？你失败的越晚，你后来的代价越大，对不对？尼尼微当然悔改了，不过其实后话我们就知道，尼尼微在悔改之后不久还是迅速堕落了。可是他这个堕落恰恰就是世人说的亚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提格拉皮列色大帝出现，一统江山，亚述帝国又重新猛了起来，2年之后就把以色列灭了， 就把约拿的这个母国给灭了，祖国给灭了。约拿起初的那个痛恨，不想给他传福音，就是这个理由，而且确实应验，对不对？当然，他这种肆意妄为最惊人的成功，回头看是一种回光返照。亚述取得了最惊人的成功，包括灭掉北国以色列之后，没有几年，他这个延绵了1000年的亚述帝国，就在公元前612年被巴比伦给灭了。这就是上帝对他的方式，不再给他留情了，因为给过你恩典。这就是尼尼微之恶，它的缘起、它的内容、它的经过和它的结局。尼尼微的恶，我们当然不能光说尼尼微，我们说我们必须要从尼尼微谈到哥哥他。尼尼微虽然灭亡了，但是上帝的恩典仍然与他曾经拯救过的尼尼微人是同在的。一个城灭亡，一个国灭亡，可是其中的选民可没有灭亡，不要把这几个概念搞混了，对吧？从约拿传道开始，那就开始有人信主，就开始有人信上帝。在邪恶的亚述帝国灭亡之后，甚至于在1000多年之后，伊斯兰教横扫了整个中东，所有的中东，你竟然一提中东，不就是伊斯兰教吗？就是在从中世纪开始，直到今天，伊斯兰教的这个大洪水当中，尼尼微城一直都有一群亚述裔的基督徒存在。我们今天当然没有这个 PPT 啦，什么这些视频，我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我专门给大家放亚述基督徒穿的那种服装，他们的长相，我还放了几首亚述语的赞美诗，那么动听，就是尼尼微人的后裔，勇敢顽强的这些尼尼微的弟兄姊妹，就在这种异教环绕的邪恶的环境当中，一直在敬拜，在生活，直到今天，这个摩苏尔，就是说被 IS 曾经占据过的这个地方，被最邪恶的 IS 占据过的这个地方，摩苏尔，从古至今都是以色列乃至中东地区基督徒最多的城市。所以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儿。我们说到这些历史，说到今天，我们不是为了增添一些谈资。我们默想尼尼微其实是为了各个他，因为主曾经说过一句什么话呢？你仔细想这句话，主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尼尼微人真的悔改了，而且直到今天他还在信主。我们只不过是在中国，政府只不过有时候吓唬吓唬你，别去了，啊，害怕，散了。可是，在尼尼微信主是什么概念呢？是什么体验呢？你在一群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统治之下，你信主是什么意思呢？你敢说你信耶稣，机关枪扫死你全家，就是这个意思。你还在信主，这就叫做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他们有没有资格？对吧？当然有，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这悔改的果子一直流传到今天。可是当比约拿更大的耶稣来传道的时候，这世代的人居然敢不悔改，你的下场能比尼尼微更好吗？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尼尼微什么下场了，对吧？多么惨。所以约拿要传给尼尼微的道，同样也要传给我们这个世代。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要承受的会比尼尼微更重，因为现在向我们传道的是比约拿更大的主耶稣。我们必须悔改，因为我们的恶不仅跟尼尼微相似，而且其实比尼尼微更恶。怎么悔改？我相信真正的悔改就是，第一，就是要为你生命中的变乱感恩。我们不要误会恩典临到人的方式， 恩典临到了巴别塔的方式就是推翻了宁路的统治，变乱了罪人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到列邦，对吧？而恩典临到了尼尼微的方式就是他这个中央集权被削弱，大一统的这个被打破，瘟疫来了，地震来了，饥荒来了，然后福音来了。所以如果你曾经求告神说，主啊，让你求你在我的生命中，或者我要带倒了这个人的生命中动工，那你要注意，你所求的就是要神去变乱你或者变乱他，击打你或者击打他，因为这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人的方式，至少是起初临到你的方式。因为你那层坚固的罪人营造出的小巴别塔，你那个坚固的外壳不打碎，生命是进不去的，对吧？上帝一定要击打你。一个顽梗骄傲的败坏的罪人，他只有在软弱和破碎的时候才能真正信神，要不然就是假的。所以如果神在任凭你骄傲下去，顺利下去，成功下去，你要当心，你要战兢了，这就是神要预备消灭你。反之，如果他不断的击打你，管教你，反倒可以证明你是他的儿女。就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他一定要塑造你，改变你，拯救你，绝对不放弃你，直到你在他面前降服。真悔改呢，第二就是要为你生命中所有的罪悔改。尼尼微人一度是悔改了，证明了神的慈爱，可是亚述帝国的最终灭亡显明了神的公义，这两者是共同的，共存的。而这个今天的摩苏尔的基督徒的存在，则见证了神测不透的恩典和伟大的护理。所以不要说，哎呀，我的罪恶太大太多了，以至于不能悔改了。你的罪恶再大，你也大不过亚述人、尼尼微人起初杀人如麻的罪恶，对吧？他们尚且悔改，得了救赎。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对吧？因为他们悔改了。你的罪恶再多，你也不会多过说耶稣的血都不能救赎你和洗净你，因为他比约拿更大。我们得救的盼望是唯独在他的。所以即便我们会承受跟尼尼微城一样的结局，但是我们仍然会得救。这个得救说的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那将来天国中的永生。让我们来低头祷告。